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分享真善忍的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一年一度的明慧网513征稿活动从即日开始。2026年真善忍传于世间34周年，转法轮出版31周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也持续了27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诚邀您用笔触、色彩和音符共同见证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征文主题：我们的故事。当初我们为什么两两相继而来？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大法修炼中？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给自己所在的家庭、职场、社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经历27年腥风血雨，我们对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为何更加理性深沉？法轮功如今都存在于中国大陆的哪些行业和地区？有海外人权组织的人士对大法弟子说，是你们在定义中国、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文化，何以见得？讲出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真善忍的美好。应征形式，不限题材，欢迎多样化的呈现。文学类，个人修炼故事、心得、诗歌、访谈、地区性小故事集。艺术类，摄影、绘画、书法、篆刻，请附专业描述。多媒体，原创音乐作品。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人类的共同节日，欢迎全世界各族裔大法弟子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同庆同颂，分享人生的喜悦和希望。投稿方式：一、官方平台，访问明慧投稿平台，选择第9项征文法会投稿。二、个人信息，请注明真实姓名、居住国家、城市及联系邮箱。注：中国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使用化名。截稿日期：2026年4月15日。注：摄影类作品的收稿将持续到今年的513庆祝活动结束。共同见证，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在人间传播希望。明慧编辑部，2026年3月6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母亲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7日。10年前的一天，母亲同修再次被中共警察 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同一天还有几个其他同修被绑架。公安警察把我母亲的事当作了当地的大案、要案，他们就是想所谓树典型，以此来威吓其他同修，同时严重阻碍当地众生的得救。当时本地另外空间场充满着邪恶的因素，邪恶表现得非常嚣张，每一个修炼人都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母亲被绑架，同修们都吓得不敢与我接触，更不敢走出来营救母亲。而母亲的被绑架对于家人来说，无疑是再一次巨大的打击。此时我非常明确自己应该如何做，我不仅是他女儿，更是同修。我心中求着师父，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求师父给予我智慧。我的第一念是，无论母亲有什么样的漏，也应该回到家中，在正常的环境中，通过正常的修炼，修去人心执着，而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迫害。我安排好家中事务，全身心投入营救母亲。一位非常正义的同学没有修炼大法，在第一时间开车来我家，把家中的所有大法书籍物品全部转移，好让我无所顾忌地全力营救母亲。家中亲人们非常担心，也非常害怕，他们不知该如何做。于是我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有顾虑，那就什么也不用做，你们只需在心中加强力度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我正式开启了到相关部门营救母亲的行程。一开始那些相关部门的人员见我去了，都相互推诿，说狠话，威胁恐吓等。我知道他们是在耍手段，上演邪党惯用的那一套。面对此情景，我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这次我不仅是要成功营救母亲，还要在营救母亲的过程中兑现那史前的誓约，通过这件事情尽最大努力让有缘众生明白大法真相，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停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作恶，也许这就是他们得救的机会。每一次前往相关部门，我都提前发好正念，心中求师父加持，而每一次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师父的加持与保护。记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每次开车去相关部门要人讲真相的时候，在面对各种人各种场合，该如何正念正行，如何讲说哪些话，师父都源源不断地给予我智慧和力量。表面看我是那样的柔弱，可是我的内心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却变得无比强大。为了避免被邪恶跟踪，孩子便承担起了与同修沟通与传递信息的责任。我把我营救母亲的情况写在纸条上，孩子便智慧勇敢地利用上学的机会把纸条传递给同修，让他们帮助发正念，至少也要让同修们知道我现在的心理状况。孩子也利用下课的时间在心里帮助我一起发正念，践行着大法小弟子的责任与使命。最让我心安与感动的是，虽然我是闭着修的，但每一次出门去营救母亲时，我都能无比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我车的前面打着大手印为我开路，让我一路除恶。我辗转于派出所、国保大队、公安局、看守所、政法委等部门，他们叫我找谁我就找谁，他们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而在去这些地方与相关人员接触之前，我在家都高密度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虽然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学法，可那段时间我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学法，只要我一学法，法的内涵就会层层展现在我面前， 而那些展现正是我眼下急需要悟到和做到的。我以大法弟子家属的名义营救母亲，并向相关部门的众生讲述并证实母亲修大法后的改变与证实大法的美好，智慧地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实力。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在正邪较量中，正的力量正在逐步解体着邪恶因素。就在这时，有人却告知我丈夫出轨了，与同单位的一个女人。当我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平时那老实厚道的丈夫，竟在我如此处境中，对我做出这般伤害与背叛。我只感觉心痛到了极点，但我很快振作了起来。我心里非常明白，儿女情长在此时只能阻碍我营救母亲，救度众生。我知道现在什么是重，什么是轻，什么该放下，什么该坚持。经历短暂的调整，我又继续奔赴于各相关部门去营救母亲。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没有击倒我，而我也许符合了当时法对我心性的要求吧。师父再一次帮了我，我居然争取到了去看守所面见母亲的机会。在没有判决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与当事人相见的，更何况当时母亲的情况极为特殊。在看守所，我见到母亲的时候，狱警给了我们单独谈话的机会。我用暗语鼓励母亲坚定正念，告诉她外面的同修们都在整体营救她。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同修敢走出来参与营救，但同修们都以自己可能的形式尽最大努力帮我们发正念。而在后来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被销毁得越来越少的时候，本地同修们也真的逐步走出来，开始形成整体营救我母亲和其他被绑架的同修了。那一次与母亲相见，极大地鼓励了她和同被关押的其他同修。每天我依然坚持奔走于各相关部门，当我悟到哪一段或哪一句法理时，我就去看守所要求面见母亲。我也不管看守所的什么规定，我就是坚定地信师信法，相信师父会安排我见到母亲的。结果真的就如我所愿，大多时候我都能如愿见到他，而且还能智慧地告诉他我悟到的法理。有时即使见不到母亲，我也能近距离发正念，清理邪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还成功地给母亲送进去了肉类等食物。一般看守所是不允许送这些东西进去的，但我就不被他的规章制度所限制。我的思想中每天都是正念，我就想，我是神，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只要对营救同修有利，我就要冲破邪恶的阻力去做，去做成功。母亲回家后告诉我，当我把食物送进看守所的时候，极大地鼓励了他和同被关押的其他同修。第30天的时候，看守所通知我再次去见母亲，还说要带点衣物等，那意思是第二天就会把母亲送去劳教所。我不为所动，我强烈地感受到邪恶因素已招架不住了，正念的力量正在迅速灭尽邪恶。那天中午，我小睡中，一只喜鹊清脆的鸣叫将我叫醒。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母亲很快就会回家了。第二天我去看守所见母亲，母亲见我空手而来，什么也没带，她也很淡定。我告诉母亲，我什么也没给你带，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就能回家，而不是再次去劳教所。在邪恶要非法劳教母亲的过程中，无论是同被关押的同修还是外面的同修，他们都在尽全力帮助母亲发正念，而我更是不敢松懈半点。 那段时间我每晚只睡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我都全力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真的感受到自己的正念立刻劈山，而我的家人和亲人们，包括明真相的同学，看守所里那些明真相的犯人，都在那个时间段里帮助母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因身体检查的各项指标不合格而被劳教所拒收，他们只好将母亲退回到当地派出所，但当地派出所不死心，又是好一顿折腾，母亲的体检仍然不合格。我和母亲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帮助我们走出牢笼。家中的亲人也来了，本地的同修们也得到了消息，整体加大力量发正念。有的直接来到了派出所外面发正念，同修们不再惧怕警察的阴险，整体配合着大力营救母亲。最终，母亲被成功营救回家。之后不久，同被关押的其他同修也相继被释放回家。一场看似无比邪恶且嚣张的绑架，被同修们的正念彻底解体。回顾整个营救母亲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邪党的迫害机构里的那些工作人员中，好多人还是非常善良的，他们内心根本就不想参与这场对良善的迫害，他们在只要能够不作恶的情况下，都是给予方便。比如看守所的狱警给我和母亲单独谈话的机会，在规定范围外，让我能与母亲相见，且能暗语鼓励她，坚定她的正念。给母亲检查身体的那些医生，在得知母亲是练法轮功的人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同情与无奈，都在那一刻彰显着他们尚存的良知和善念。在那些邪党机构的工作人员中，有良知的人私下里为我出主意，用什么办法可以让母亲躲过被劳教的迫害。那些基层的年轻人，他们也许还只是学生刚出来工作，也许还良心尚存。当我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与我们家被迫害的情况时，当我告诉他们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时，他们眼神中流露出的善意与无奈，还有对善恶有报的担心，都让我看到了他们心底深处那可贵的善良。而真正想把迫害法轮功作为邀功请赏的人的确有，但人数不多。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与大法弟子的接触中，他们中那些行恶的人，我认识的都不同程度地遭了报应。相反的，那些帮助大法弟子的也都得到了相应的福报。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那些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了坏事而遭报的人中，也有很多人在大法弟子不断给他们讲清真相、送真相资料的过程中醒悟了的。他们不仅不再参与作恶，还对大法表现出相当的正面态度并忏悔，有的还退出了邪党组织，在心中悄悄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我那出轨的丈夫也在自身归正中完全回归家庭，成为一个坚定的维护大法、相信大法、支持大法的可贵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修炼救人的一些经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0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瘟疫从武汉蔓延全球，一时间到处是紧张恐慌的气氛。尽管所有人都被封闭在家里，但越来越多的人染疫被带走。我没什么不适，但也咳嗽了几声。我想，我怎么会被传染？绝不可能呀。我悟到，旧势力要淘汰没有远离中共邪党的众生。我是师父的弟子，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救众生是我的责任，我要按照师父的话去做，真心学法，修炼，走正自己的修炼路。公司和社区都通知我去做核酸检测，打疫苗。我告诉他们，以后不用通知我了，我不归你们管。疫情最严酷时，是防疫办的人打电话问我，大数据显示你没打疫苗，我可怎么向领导汇报？我回复，你就说我不归他们管，你也可以不汇报。至此，再没有外边人找我打疫苗、做核酸检测的事。疫情三年多，我工作用的手机始终是绿码，我总是阴差阳错地越过检查，还有人主动送我通行证。我只要是为救人，没有办不成的事，关键时刻总有人和事助我。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铺垫好了修己救人的路。为了接触更多的人讲真相，只要公交车开通，我就有意坐公交车。一次在公交站点，我遇见一位老夫妻站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公交车不让他们上车，原因是核酸检测过期。看到他们的现状，我也没上车。他们告诉我，站在这儿已经半天了，回不去家。老妇人又冷又急，老泪纵横。我想怎么帮助老人回家呢？雪大，路滑，车很少。我突然看见丈夫的车缓缓开过去，我给他打电话，我在公交站点，你刚刚过去，转头接我。丈夫也很热心，上车的老人千恩万谢的。我给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老人说，什么世道啊，共产党怎么比瘟疫还坏，可得远远地躲着他。你们练法轮功修真善忍的都是最好的人，我们记住了法轮功的好，共产党的坏。丈夫静静地听着我们的对话，安全地把老人送到家所在的小区大门口。看得出来，丈夫做了件善事，心情也非常愉悦。按中共邪党的规定，疫情期间我是不允许坐公交车的，但只要我需要坐公交车都能正常坐。一次我刚上车，一位中年男士一边下车一边说，不好意思，身上怎么什么都没带。看他的样子是没法交车费，还忘了戴口罩。我迎上说，你不用下车，车费我来给你垫上，口罩我这儿有，给你新的。同时我也把自己的车费交了。安检的人赞许地看着我，也不提检查核酸检测的事了。我正好和那位男士是一个站点下车。下车后，我顺理成章地给他讲了真相，帮他做了三退。他是纸箱厂的厂长，因为疫情好长时间没洗澡，一着急，钱、口罩、手机都没带身上，才发生了车上的一幕。他敬佩地说，您有信仰，一看就知道您善良又非常自律，我听您的，回单位告诉我们单位人您说的话。我和丈夫一起开车去省城看望婆婆，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看着公路上来往的车辆通过检查口，有人被扣留。到了检查口，查过丈夫的手机后，检查人员像没看见我似的让我们通过。一路多个检查站，到处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百姓称他们大白。车上的每个人都要检查，却不检查我。丈夫奇怪，怎么不检查你？我说，因为我不归他们管，我师父安排我的一切。到了婆婆那儿，我就给一大家子人利用此事进一步讲真相，劝他们不要一针两针三针的打疫苗，对身体伤害太大， 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才能保平安。不论大家信到什么程度，我就是利用一切契机给他们讲真相。二伯嫂一定要单独请我唠唠嗑，想到大商城请我吃饭。我已经养成了不带手机的习惯，二伯哥怕我进不去，把他的手机让我拿着，以便应对盘查。有点盛情难却吧，我就接过来了。结果进商场门时，我被挡住，那人都没看手机，就说，是你的吗？作假。我做错了，真的脸红。我把手机还给二伯哥，和二伯嫂走到另一个门。我对盘查的人和蔼地说，小伙子，姨没带手机，想进去吃饭。他马上做出请的动作，看得二伯嫂目瞪口呆，说，怎么会是这样？他敢让我们进来，还这么尊重你。我们坐下吃了点东西，二伯嫂问了一些被中共邪党谎言蒙蔽产生的疑惑。我在自己的层次上讲了一些修炼体会。他说，这二十几年我看到你大度容忍，你吃了一般人吃不了的苦，你不委屈难受生气吗？换个人得气死，你的身体精神还这么好，你是怎么做到的？现在我明白了，你学法轮大法真的学进去了，大法师父真伟大，教出你这样能做到真善忍的弟子。你是这一大家族的定海神针，我们一家子人都托你这个大法弟子的福了，我也跟你一起修炼。二伯嫂在疫情期间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了。邻居一家人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明慧周刊、真相小册子，连他们的父母等亲属我都想办法送到。他们明真相，平时会悄悄地提醒我注意安全，默默地保护我。我发现邻居的门被贴上了封条，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孩子上学的班级有个同学查出病毒，全班40多个学生的家庭都被贴了封条。我关心地问他们，吃的东西够吗？他说，只有米菜等都没有了。我赶紧把冰箱里的鸡蛋、蔬菜、瓜果都取出来，站门外告诉他们，不怕，姨先给你们一些。我把封条揭开，把吃的先送进屋，再按上。小两口急忙说，姨，别接，他们会抓你的，马上他们就来检查了，让他们拿进来吧。果然来了一帮全副武装的大白。我隔着门听到他们商量了几句，东西拿进了屋里，他们还议论着，这时候还有人送鸡蛋？的确，疫情期间老百姓苦不堪言，能吃点鸡蛋都是难得了。小夫妻俩特别敬重我，还让孩子以我为榜样好好学习，经常和亲朋好友说跟我做邻居真好。我也借此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人。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在医院工作的闺蜜同学突然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去她那儿一趟。我问她，什么事？怎么这么急？她说，你过来就知道了。她被安排到市里疫情防护部门负责打疫苗。听我丈夫说我还没打疫苗，出于担心让我去她那儿把疫苗补上。我耐心地与她解释，老同学，谢谢你的关心，你是了解我的。我是有人管的，真的不需要打疫苗。他又说，不过来就把你的身份证号码告诉我，我给你传网上去，相当你打了疫苗，这样你出行方便，不会有人找你麻烦。他这么说，我的脑子当时还真的画了个问号，这么做是否两全其美，既给了老同学面子，也让家人安心，出行也方便。我马上想到，不对，这么做是基点错了，我马上告诉同学，不能这么做，你的好心我知道，改日去你那重谢。他说，不符合真了呗，我算服了，刀枪不入，啥也动不了你呀。我知道他不是讽刺，是佩服。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初期，闺蜜同学对我坚持不放弃修炼很不理解， 甚至说出让我丈夫和我离婚的话。不管他说什么，都是因为不明真相的结果。我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让他们看到法轮大法给众生带来的美好，消除邪党灌输给他们脑袋中的毒素，解开他们的心结。20多年，我坚持不懈，理智、智慧、耐心地讲真相，多接触，关心照顾他们，他们冰封的心渐渐地被大法暖化，慢慢地明白了大法在救助他们。去年我陪家人去医院检查身体，闺蜜同学要顺便也给我量血压，我想那就量吧，正好借此多给她讲讲真相。她一边量一边说，修炼法轮功真好，低压80，高压120，快70岁的人，年轻人有的还没你标准呢。她还特意把我介绍给医主任，看看我的闺蜜同学多有气质，年轻漂亮吧，还自豪地特意加重语气，她可是练法轮功的啊，引来了在场人赞许羡慕的目光，他们心里已经知道法轮大法好了。天文纪言全面放开了，老百姓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可以上班赚钱养家，正常生活了，我们公司也恢复了上班。其实瘟疫靠采取的措施是挡不住的，邪党没有解除破坏性的封锁和戒严前，疫情早已蔓延开了。刚上班，我发现有2名员工没吃午饭，原来他们都发烧了。年轻的车间主任看我向他走来，做着拒绝的手势，说，咦，你别过来，我儿子和媳妇在家都发烧了，我可能被传染了，难受得很。我到他跟前说，你还没吃饭呢，别怕，姨平时嘱咐你要牢记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念，一定会好的。他马上提起了精神，连说，没忘，没忘。我建议他先在公司吃点饭，然后回家休息，带着妻儿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头说，好，好。还有一位年轻的车工在工作，我让他去吃饭。他抬头吃惊地说，咦，快离开，我中招了，嗓子像刀子割一样痛，哎，好不容易让上班了，我得把这活干完。我把煮鸡蛋送到他手里，孩子，快停下，别干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吃点饭，马上回家休息。我看着他痛苦的脸变成了笑脸，洗手吃了鸡蛋，虽然是勉强吃下去的，我心里还是挺欣慰的。我知道师父会保护我们公司的所有员工，因为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疫情苦苦的煎熬中，人们越发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更加知道法轮大法的珍贵。我为家住农村的王大哥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他感动地核实谢我。他悲愤讲他们村子不大，过年前后抬出10多个人，不知道还要死多少。我更增加了救人的紧迫感。同学聚会邀请我一定参加，我想正好把印有师父发表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法难，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的明慧周报赠给他们。那一刻大家都静静地看着师父的经文，一位同学还要了10多份，说要传递给他的亲朋好友，要他们也保平安。一个同学说，这么多年被你感化了，现实证明你师父说的都对，我们都相信。一个同学说，我可等到有核酸证明允许出门了，陪老伴去看病，突然戒严被隔离在医院不让出入，真是身体痛苦，精神恐慌。哎呀，那10多天亏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才挺过来。一个同学说，坐上飞机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那心里真安啊，就是好嘛。一个同学说，强迫我们打疫苗，看看人一个个的打的肺结节、淋巴结节、舌盘疮、带状疱疹， 四肢无力等等后遗症都找上来了。医院的大夫都这么说，折腾死人了。这个一党制的邪党真害人呀。一个同学说，我们都是傻傻的小白鼠，腐败的政府不把老百姓当人。还是老同学练的法轮功好，看看人家的精神状态。一个同学说，托你的福，我们明白了，咱们都退党退团退队了，保平安了。世人在觉醒，在摆放他们自己的未来，我真为他们选择美好的未来而欣慰。我一定得做好，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必须得去救度众生，修炼好自己，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救度众生中四台打印机伴我同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3日。我是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那年我27岁，年少时受无神论毒害太深，不相信神的存在，只是感觉真善人好，虽然学法但理解不了法理，只是当作做好人的理论看待，练功3天打鱼2天晒网，不时修，怕心巨大，在1999年720铺天盖地的迫害中很难过关。之后我不知道怎么上明慧网，不参加学法小组，这是我修炼中的两个重大失误。直到2017年9月底在路上偶遇同修 L， 才被他唤醒，重新走回正法修炼。这之后我陆续拥有四台打印机，为自己和同修制作真相资料救人。下面说说我的修炼故事。一，第一台打印机是一朵晚开的小花。2019年5月13日师父华诞，普天同庆。说来也巧，恰在这一天正巧碰上丈夫同修歇班，技术同修有空，他们二位搭伴为我购置了一台佳能打印机。丈夫同修和我得法离开重归大法几乎是同步的。在技术同修的指导下，我亲自打印出了色彩鲜艳的精美的真相册子，终于开出了一朵小花。尤其打印好九瓶共产党，我十分感慨，九瓶共产党曾像当当响的震雷惊醒过我，从阅读终于到了参与制作，迟了10多年，幸福与惭愧的心绪交织着，泪水不禁滚滚落下来，心中充满对师尊的深深感恩，对同修的帮助深深感谢。二，第二台打印机为保证供应而来，真相资料除了自给自足之外，渐渐的小组的同修们也开始向我要真相册子。其中有一位当时年近80的老年同修 A， 每周都想要几十本。开始我对打印机了解的实在太少，忽略了打印机也是生命，也要休息。我一心为了不耽误大家，我陪着打印机一直连续工作了7个小时，直到深夜才打印完毕。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等到第二天打印中途，打印机出了故障。我跟技术同修提及 A 同修要资料的事，他很纳闷，因为这位老同修和另一位老同修 B 是讲真相的搭档，他们俩拥有一台打印速度很快的打印机，为什么还跟别人要资料呢？经过我的询问， A 同修告诉我， B 同修住在没电梯的5楼，搬运纸张不方便，资料是 B 同修明白真相的女儿给做的，而且他不知道怎么做铜版纸封面。是的，做真相资料从买纸买墨水到上网下载打印文件，打印前先要上网看明慧期刊有没有更新，再到打印机的维护维修，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换句话说，从白纸到变成真相资料得付出很多努力。 想到老同修每日出门讲真相真的很辛苦，做资料他们也许不太擅长，那做资料的事情就应该由年轻的我来承担，要多少我就给多少，保证供应。开始丈夫不同意我家再买第二台打印机，晚上我们去技术同修家交流，不知道怎么三说两说的，丈夫竟答应了我的请求。难住我也不能难住老同修，是这句话引起丈夫的共鸣，打动了他的心。我们都知道修炼中就是要相互配合，第二台打印机品牌是惠普，虽然价格不菲，但它很是优秀，打印速度快，文字图片打印清晰，颜色协调。第一台佳能打印真相册子封皮，第二台打内页。三，第三台打印机，一举三得的好帮手。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到神运售票时说，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我对这段法记得特别清楚，我悟到，耽误了同修的资料，这周该救的人没救下来，那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小事，因为自己心性不到位，惠普经常出些小故障。法理我明白，我知道担心打印机出故障的心态是心性不稳的表现，知道打印机和我是一体的，这样的状态对打印机没什么好处，怕出故障就是求故障。我知道资料做不出来，没有一位同修会埋怨我一个字，但是我的心总是那么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知道我做不出来，会有其他做资料的同修来援助，但是我想其他做资料的同修可能每日也都很忙，可能都有计划有安排，尽可能不要打扰麻烦他们。记忆中从第一次给同修做资料起，打印机出故障时去求助过其他资料点同修的帮助，也从没有耽误过一次。我总是会按时按量提供跟我约定好的资料，我认真有责任心，这没有错，但是太执着了，我总是不能修好自己的心态，所以打印机一出故障，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一张嘴心简直就要蹦出来了。该怎么办呢？思前想后，与丈夫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做出决定，那就再买一台打印机吧。新法器是打印机惠普8210，很快就被我高高兴兴地迎进了家门。我每日学法练功不落下，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天天忙忙碌碌的。三台打印机，第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缩短做资料的时间，第二个好处是一台有故障不会耽误出资料，第三个好处是如果别的资料点偶尔需要援助时，我可以提供帮助，不吃力，果真是一举三得。我不断地加强学法、背法，面对面讲真相，发正念也很努力。我深知，要像个修炼人那样要求自己，做出的资料，救人的威力才更大。感恩师尊的加持，我不断地向内找，提高心性，心稳定下来，打印机就很少出故障。四，本资料点的资金使用情况。在学法小组，我经常亲眼看见 C 同修给做资料的 D 同修钱， D 同修却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互相推过来推过去。我不禁想，我的资料点为什么资金有时不充足呢？好几位同修只拿资料，却一分钱也不给，怎么去掉这颗不平衡的心呢？细想想，在我这个层次上看来，出资料费是积大的德，何乐而不为？我家所有的打印机都是自己出钱买的，维修费也都是自己出的钱。我突然悟到，我的钱全部是师尊恩赐的，师尊给予我足够的钱， 每月资料费就是我全部掏也不是困难事，还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呢？救度众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出钱能发真相资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以后再有同修给我资料费，我会推辞，实在推辞不掉我就收下，也不能只顾着自己积德。同修们给的资料费我放在一个专门的小盒子里，等我去掉不平衡的心之后，再去买纸呀墨呀等耗材时，我和丈夫先拿自家的钱去买，回来后再拿小盒子里的钱如数报销。我听过一位同修讲他的修炼经历，有次他在路上挪借50元大法的钱来买枣，卖枣的商贩坚决否认收了50元钱，买回耗材再报销，这样做保证不会挪用或挪借大法的钱，资料费的使用是极其严肃的。五，遍地开花才是师父所要的。为我维护打印机的技术同修，对我热情地给同修们提供资料颇有微词，批评我爱懒事，专程来我家，说这一片的同修们中，他最担心我出问题，他还让别的同修们也来规劝我。真有为一同修来跟我交流，让我不要给同修们提供那么多资料了，影响师尊要求的遍地开花，应该逼着同修们自己做资料。一同修说我是新学员，前些年没有我不照样救度众生吗？丈夫也受到了影响，我做资料时他在旁边也与我说，干事心，做做做，你把全市的资料都包了吧。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助人为乐怎么成了爱懒事？一不留神，我右手虎口被纸划了个小口子，流出了血来，不注意的时候纸就像小刀一样锋利割手指。我对丈夫说，手割破了，疼，做不了了。他赶紧去给我买回创口贴，贴在虎口上，戳纸时碰不到伤口，我又可以干活了。我跟丈夫交流，谁不愿意做资料就不做，我愿意做就做吧，干嘛非要给干活的人敲铲子。我接着说，不学法是干事心，我们要干事，而且要做好三件事。我反反复复的思忖，不断艰难的但坚定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千万不能起埋怨同修的心，更不能撂挑子。当时我这样悟，遍地开花是修自己的，不是修同修的。例如做 U 盘的同修跟我要资料发，我给不给呢？年岁大的老同修跟我要资料发，我给不给呢？年轻的同修只擅长面对面讲真相，跟我要资料发，我给不给呢？就是同修有能力打印资料，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暂时不想开花，跟我要资料发，我给不给呢？我的答案是极其肯定的，给，同修要我就给提供，同修要的少就自己做自己发。我深深理解技术同修的苦衷，他为我维护着打印机，我是新同修，万一有个闪失如何是好？规劝我的同修真心是为我好，觉着我是新学员，做资料会占用大量时间，是不是影响学法？通过这件事，是不是师尊提醒我要更加注重多学法？我是不是干事心重？我是不是应该去掉怕人说的心？我是不是有委屈的心？我是不是应该对老学员要言听计从？在我眼里，那位技术同修是修炼的精英，他对我的帮助特别突出，我是不是有崇拜技术同修的心？我要求自己放下私心杂念，多学法，多背法，发现自己有人心就修去它。创可贴事件之后，关于做资料的事再没有听见丈夫数落我一个字，有活他就配合着干，比以前积极多了，买耗材，给打印机加墨与维护，装订册子，去同修家送真相资料，勤勤恳恳的，一丁点儿也不拖了，其他同修也没再说过我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悟明白了，就不再给有电脑的同修们提供资料，遍地开花是师父所要的。 转眼两三年过去了，我家的资料点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一直平稳运转。六、排除打印机故障。最近惠普452打印机打出来的册子每页都有一条贯穿的墨痕，使用了打印机自带的清洁功能不起作用，丈夫就把机子拆开做进一步清洁清理，清理完毕，但是机子攒上了，清洁布却卡着推不动。周日下午4点钟，我们用一条床单兜着零件驱车去县里找技术同修 F， 由于堵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2个多小时才到达。敲开门， F 两手黑墨出来迎接我们，他正在修着打印机。他每日早8点上班，晚6点下班，下了班到家就修机器，这不现在正同时修着3台外地送来的打印机。 F 的妻子正在做饭，我一看就笑了，清水煮挂面，开水焯青菜，跟我平时最爱做的饭是一样一样的。 F 边修理边讲解，技术高超，果然名不虚传，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等我们回家后，丈夫把机子装好，但是机子不启动。丈夫叹口气说，学艺不精，自愧不如，先修心后修机器，我俩都要向内找。我们还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机器他主修我主用，他修不好我不责备他，我用坏了他不埋怨我。周一我就开始提前做资料，因为只剩2台打印机了。我跟2台打印机沟通，请他们多辛苦点，他们能听懂，很是卖力气的干活。我已盘算好每天做多少，他们能完成这周的打印任务。每次打印完毕，我都会感谢电脑打印机们辛苦的付出。我听两位同修说过，打印机出故障时想踹他一脚，还有一位同修打印不顺利时骂打印机，我可舍不得。他们一摞一摞的打印太不容易了，他们在救度众生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是高贵的生命。周三 G 同修的惠普452打印机出故障了，来跟我要100本真相册子。我已经做好了100本，那就先拿去用吧，等我的打印机修好了就可以继续援助。周五下午丈夫出差回到家，我把这同修来要资料的事情告诉了他，2个资料点的机器同时出故障，就是力在搞干扰与破坏。我俩一致决定，第二次去县里 F 家，现在就出发，早日修好机器，尽快给同修们打印出救众生的真相册子，绝不让旧势力的阴谋得逞。 F 机器修得多，技术娴熟，备件也齐全，再次为我们解决了问题。修好机器测试完毕，我们连夜驱车往家赶，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半夜12点之前平安到家，没有耽误发正念。七、第4台打印机。现在我每天上完明慧网，一定会登录天地行打印技术板块，不管我看懂看不懂，一定得去浏览一下，就觉得心里踏实。有问题时我会去提问，那里的技术同修们会及时并耐心解答，特别负责任。在那里技术同修们的建议下，我新买了一台爱普生8058打印机，丈夫给我接的外接联供墨水运行平稳。这是一款用于打印照片的机子，我用它打印真相册子封皮，它是6色墨水，比4色多了2个淡色墨水，因此还原度好，打印出的图片清晰细腻，层次丰富。我对这款机子钟爱有加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打印出的图片颜色鲜艳，这是这款机子自身的显著特点。虽然1分钟才能打印单面1张，后进纸盒一次只能放30多张纸，打印着实有点慢，但是我一点也不嫌弃，麻烦点我不怕，我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做出精美赏心悦目的册子，愿更多世人得救。有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加持，有身边的技术同修的鼎力帮助，有技术论坛同修的及时指教， 我新提到嗓子眼的状态早已成为过去式，现在心态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道路上。八，真相册子是救度众生的利器。我那么看重做真相册子，是因为在讲真相中，我体验到了册子是救度众生的利器。与同修搭伴面对面讲真相，我会带着许多真相册子，很多时候全部发完了才回家。记得有一次，我劝一位众生三退，怎么劝他也不同意退。没办法了，我从包里掏出一本真相册子，恰巧是天赐鸿福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特别兴奋，他兴高采烈地直夸封面的宝宝可爱。我趁机指着册子封面上的字说，愿老天爷赐福于您，我帮你起名某某退出少先队吧。他连忙答应，行行行，好好好。真相册子也是一个生命，他也能清除邪恶，这是他所起到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很多很多次手递手把真相册子送给众生，有的众生谢个不停，有的马上就看了起来，有的告诉我一定回家好好看，一定让我满意。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忍俊不禁地笑。有的时候一讲就退，不费力气，因为他们已经看过了真相册子。衷心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